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敬拜你。主要在下午的时候，你将你的儿女聚在一起，你必临到我们如甘雨，如滋润田地的春雨。因为我们每个人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都需要你肺雨的浸润。主耶稣基督，下午的时候你使用我这不配的器皿。主啊，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我的生命中也没有完全的爱，但神，你将你的话带给你的子民，带给你的儿女。愿你借我这不配的器皿，将你的话能够尽量的完全的彰显出来。愿神，你在我们中间掌权居首，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对不起啊，我这个花粉过敏，还有这个有一点问题，所以说话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咳嗽哈。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圣经啊，是我们在信主以后最让我们感动、耳熟能详的一段圣经。那我实际上没有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单独的拿出来。我是选了12章最后一节，还加了14章第一节。为什么这么选呢？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经常会有一个误区。我们经常习惯读经，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哥林多前书12章。我读完了以后呢，明天我要读13章，后天我要读14章。这种方法啊，我们叫分段读经法，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很多的时候在读的时候啊，我们因着把它当做一个任务，当做我今天要完成的一些指标，我们经常是把这个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所以我说我们这种读经方法啊，就像是这个以前呢卖豆腐的人，这一板豆腐啊，被卖豆腐的横着切了7刀，竖着切了8刀，老张拿3块，老李拿5块，拿走之后啊，这3块和那5块之间就再没有任何关联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啊，就是这样子读的。所以我们读了第12章之后，第13章第二天再读的时候，我们忘了第12章在讲什么。尤其我们现在有这个东西 smartphone 哈，所说的聪明手机啊，这个东西它一聪明，我们就变成傻瓜。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在查的时候经常是，比如说我要查爱是恒久忍耐，我就去查，查到之后哦，原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几节啊，查完了之后就过去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么读圣经的话，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圣经啊，这样子读法哈，把分段圣经搞成了分尸圣经，把整个圣经五马分尸了，前后没有任何的关联。你这种读法之后，你没有办法把神一个全面的心意，一个系统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以后再查的时候，我自己有这样的习惯，当我用它去查的时候，我不光查这一节经文，我要把这整章重新读一遍。我不是因为要读这一篇一节经文而查这个，而是我真的知道它前因后果在哪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样子读呢？因为整个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到14章1节它是连贯的。12章31节他说什么？我要将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对不对？什么是最妙的道呢？什么是最妙的道呢？英文讲说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最卓越最好的道路啊，道路。这个道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讲的那一篇道一篇信息，不是这样子的。他说是一条道路。那这条道路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啊，这是爱。爱是一条道路吗？不是的，弟兄姐妹们。他这里所讲的哈，最妙的道或者最妙的道路，它的答案在哪里呢？你要跳过整个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的第一节是那个最妙的道路，是什么？你们要追求爱。弟兄姐妹们，整个的13章你可以拿掉， 你把十二章和十四章拼起来，我如今将最妙的道赐给你们，你们要追求爱。这个是一个问题和答案的连贯。整个的第十三章，它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他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十三章哈，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你若能说万人方言，并天使话语，一路下来哈，如果你仔细分析文法，对不起啊，我读圣经有一个习惯，喜欢分析文法啊，因为这个我父亲以前是这个中文系毕业的，所以从小让我在读任何的东西时候都要分析它的篇章结构和文法，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习惯。你知道我读的时候哈，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的话里面有很重要的几个字，我们需要找出来。他的主语是在讲我，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名词在讲到爱，那最重要的动词在讲的什么呢？他能讲到两个最重要的动词在这里面，一个是能，一个是有。你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哎，你仔细看哈，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所比较的就是我们能和我们有之间的关系。在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呢，还是我们有呢？我相信是我们有，因为这里的答案给得很清楚，你若能说万人方言却没有爱就不可以，对不对？你能做那些东西，但你没有这些东西就有问题。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你知道他一直在比较能和有之间的区别，这个我们是一直要知道的。你今天所能的不代表你有，今天你有的也不代表你能。这样子讲哈，医生他能治很多的人的病痛，如果这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医生，像华佗、扁鹊、张仲景在世一样，能使死人复生，能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OK， 那你说这个有没有能呢？他是有能的。可是有一件事情，到了天上的时候，到了那个长存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就是他所能的不一定能帮助他成为一个有的。为什么？因为医生到天上就失业了，对不对？在天上所有的人都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用不着医生了，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所能的不代表到了那时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的人。包括我们今天在台上，我汪弟兄任何一个传道人在这里讲道，弟兄姐妹们，我们所能的到了天上不代表我们能有，上天的时候用不着再讲道了，因为我们和主已经面对面了。所以到那个时刻我就失业了，汪传道也失业了，这些传道人都失业了，用不着了。你知道能和有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神希望借着我们所能的让我们所有的更加的丰富，而不是借着我们所能的使我们自己越来越沉浸在个能力里，这个所能行的这个恩赐里拔不出来。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第十二章他讲到很多很多的恩赐，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恩赐吗？岂都是这个说方言吗？岂都是方言吗？他所讲的这些东西，这些岂都是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些都是能的。他不让我们更多的去注重在能的上面，他让我们去注重一个更大的恩赐。这个恩赐也叫 gift， 叫做礼物，它是一个最大的礼物。 OK， 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追求爱。爱在这里被它讲成一个恩赐，实际上爱不是一个恩赐，对不对？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弟兄有非常好的这个歌喉，他有带敬拜的恩赐，我没有带敬拜的恩赐，所以我不用上台带敬拜，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讲说这个弟兄他真有爱心，他有爱的恩赐，但我没有爱的恩赐，我就不去爱。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讲的。所以爱本身不是一个恩赐，但是保罗在这里既然众圣徒这么渴慕恩赐的话，他把爱 让我们知道这是最大的恩赐来追求。当我们追求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就要非常非常的努力。你知道我们经常有个行话叫做我们去追求主哈，这个话说的不是很怎么讲呢，不是很确切。圣经讲我们要跟从主，不是来追求主。主是在那里在前面走，我们是跟着他，他不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让我们去追他。但是在跟从主的过程中，主有很多很多的品质，很多很多的品格，那个生命来吸引我们，我们去追求他。所以追求的是那些品质生命，那个清洁良善，那个爱。但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我们可以有那种非常怎么讲非常 loose， 非常这个对自己很宽松的追求的方法，很随意，也可以非常的专注。然后就像我们以前这个追女孩子一样，对不对？在座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追女孩子哈，你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经常是跟几个哥们喝多了酒啊，二锅头喝了一斤，然后我们就晕了，几个人一起拎这个破吉他跑到这女生宿舍门口，然后在那里弹啊，边弹边唱，叼这个烟卷唱什么美丽的姑娘是谁的，美丽的姑娘是我的，哈哈。唱完了以后，管宿舍大妈拎着这个笤帚就出来打我们。那个追求啊，是一种非常泛泛的追求，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追谁，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求谁，你只不过在那里觉得我要做点事情而已。我们很多的时候追求主啊，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层面。真正的追求，弟兄姐妹们，是 fix your eyes upon him， 是把你的眼睛单单的注视在这样一个品质上。你要花力气的，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你要真的要费很多的力气，你要排除很多的困难，你要让在这些环境里面做一个得胜者，来真正的把这样一个品质来追到手。就像我以前好像跟这个一些弟兄姐妹们讲过，我当时追王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在这个东单那边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工作，我那时候在读书，在学校里面读书啊。那我那时候这个暑假的时候，每天中午的差不多11点多我才起床，12点跑到食堂啊，吃饱饭，然后给自己的大水瓶啊灌满满的一瓶水，然后呢这个放到我的自行车上，背着一个包，然后从清华园一路的骑到西单，下午1点骑到下午5点，4个小时啊，在那个太阳下面晒着啊，这个把这个衬衫也脱了，光这个脊梁，穿着个大短裤，就一路就骑到西单。骑到那儿以后，到他那个公司的楼下，然后进了门里面，把我那个包子打开，包里面放着一身比较好的行头，把我这身都汗透的衣服换下去，穿的这个衣冠楚楚啊，在楼下等他。你知道，等他下来的时候，我们两个一块儿在旁边简单吃点面条啊什么的，然后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啊，不像你们有钱唱 K 啊，去酒吧呀，我们那时候都没有。所以怎么办？就是这个让他坐在我后座上，我就骑着他绕着天安门广场一圈圈转，从晚间7点转到9点。那9点呢，就要必须给送回去，因为他住在东单他的这个姑妈家里啊，然后把他送回去，因为他姑妈要求他必须9点以前要回家的，所以给他送回去。送回去以后的话，我从9点从东单往回骑，骑到清华园的时候半夜1点，哎呀，这个把自行车往楼下一扔啊，跑到这个楼上，然后冲了一个冷水澡，浑身都汗湿透了啊，躺到床上，哇，累得跟个死狗一样，你知道，心里就两个字，真值啊。你知道，整个从中午1点到凌晨1点，12个小时就在那骑自行车来着。但是你知道，当你有一个目标，当你愿意为他奋斗，当你愿意为他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很值的。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眼睛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奉献给他的时候，我们每一走这一步，我们再往回看的时候，都有一个体会，真值啊，真值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追求，这个东西叫追求。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那个最妙的道，或者最妙的道路是什么？你们要追求爱，是一种非常非常坚韧、非常非常努力、 非常非常有目标 focus 在那件事情上，这一个追求。那追求爱的时候，保罗说了几件事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追求这个爱的时候啊，他做了几个比喻。第一点，我们追求爱的时候要知道这个爱啊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它是一个长存的，它是如今长存的。什么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积蓄永恒了，因为这个爱是在永恒里面对我们一直有帮助，是成为我们一个有的人啊。那你知道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爱这件事情、信这件事情、望这件事情，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神就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就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路采摘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种各样的宝贝的放在我们包里一样，它一点一点呢，它是积攒的，它是积累的，在那个包里一路到见到他面的那个时刻。所以你知道在人生的时候，我们经常讲人生一世哈，生赤条条而来，死赤条条而去啊。这个钱财这个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名誉这个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的呢？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就是这样子，因为所有的东西我们都生带不来死带不走。但对基督徒来讲不是这样，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三样的东西是我们生没有带来死却可以带走的，就是这个如今长存的信、望和爱。而这三样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他在讲我们呢现在啊对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无知，非常非常的肤浅。他说我们呢，无论你现在是德高望重还是白发苍苍，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像什么？孩子。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极致成人呢才会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现在其实还都是一个孩童的光景，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经常被其他的事情所干扰啊，所扰乱。但是神说有一天我们会长大成人，我们到那个时候就是那时会把孩童的事丢弃了。那他的另外一个比喻呢就讲到说我们是什么，如今呢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在东北的时候，我在老家有一个这个非常十里八村非常有名的这个剃头的师傅，理发的师傅啊，他收学徒啊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就这学徒什么时候出师呢，他有一个考试，就是当这个徒弟对着镜子给自己剪头发剪得有模有样一点问题没有的时候，这个徒弟就出师了。人对着镜子给自己剪头发是最难的，我跟你讲啊，而且你需要有一面好镜子，对不对？那个时候是铜镜啊，那个不像我们现在是水银镜，那个时候都是铜镜打磨的，所以都是模模糊糊的。对我们来讲哈，我们现在呀在看的时候很多的东西都是模模糊糊，因为我们还没有和他面对面的。到那时当我们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认得他就像他认得我们一样，那个时候就全知道了。所以他一直在比较我们的能和我们的有，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那时，而这所有的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关注的不是我们所能的，而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注视的不是我们的现在，而应该是我们的那时。所以你知道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永远一定是在今生的虚晃过滤下的永远。我们如果从永恒往今天看，一定是在永恒的真实下映照的今天。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就站在那个角度，除非神用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明明的看到今天的虚晃，我们才知道永恒的真实。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现在和那时是我们基督徒经常在两者之间摆来摆去的。我们读经看读一篇信息的时候，我们就会羡慕那时的光景，可是我们放下圣经走到社会里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现在所有的这些困苦、逼迫、难处、挑战所影响。所以保罗让我们 刨除这一切的艰难，让我们怎么样追求那最妙的道，就是那切切的去追求爱。那讲到这里就涉及到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啊？我两年前回中国大陆这个宣教哈，有一次从长沙坐飞机往这个南京飞，因为这个夏天嘛，下大雨大暴雨，所以那个飞机晚点，我就在长沙机场等，在那里等。等的时候呢，这个机场的那个电视啊，放这个一些歌曲啊什么的，结果就有一直在那放一个歌呢，这个一个非常长得非常难看的一个女歌星啊，唱个非常难听的一首歌，在那里唱，一直在那里唱哈。那我就去看这歌是什么名字，看了一下那个歌名叫，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那是我第一次听那个歌，叫《法海不懂爱》，你们听过没有？那歌真难听啊，翻来覆去就两个词啊，法海不懂爱，雷峰塔掉下来，你知道什么东西？然后，而且还把这个好像是白娘子和法海谈了恋爱，好像还法海最后出来是一个外国人，这个洋法海出来，就很乱的那个东西，你知道？旁边的人看就跟我一块乐啊，但是你乐是一回事，他一直在那里放，因为听说那个女歌手是长沙本地人还是怎么样子，就他们这个非常崇拜他还是欣赏他，一直在那里放，用这个噪音来这个毒害我。但是我就想哈，法海不懂爱啊，那法海作为一个和尚，他当然不懂爱，但是你我是不是懂爱呢？我们恐怕都不懂爱，就像刚才汪传道在这个祷告的时候讲，我们真的都不一定懂爱。神把这个爱的标准、爱的定义、爱的真谛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来懂这个爱。你我都不懂爱，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爱呀？问你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也年轻过啊。在我们的眼中所说的爱啊，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兴奋剂，它让我为它发痴、发癫，为他发狂，对不对？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把自己沉浮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面 ，OK， 让他带着我这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脱轨的列车一样四处乱跑。所以享受那种自由，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就叫做爱。所以对不对？我们现在讲情啊、爱呀、啊，所有那些流行歌曲讲的，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丁姐妹们，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不完全的。那个完完全全是在感情上的一个爱，神就是爱，而只有神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所以我们刚才唱的那个爱的真谛啊，那是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对不对？所以一路讲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的定义一共有16个短句子，其中8个是讲不要的，8个是讲要的，8个是否定的，8个是肯定的，8个是消极的，还有8个是积极的，你知道。所以圣经在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爱哈，我把它就看成是圣经版的8荣8耻。他在这里讲哈，爱是恒久忍耐，什么意思？一个恒久忍耐的人觉得自己在忍耐吗？不觉得，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恒久忍耐啊，不是我们每一天呢、啊、在这里委委屈屈的忍啊忍啊忍啊，忍字头上一把刀哈、啊、任他怒火把心烧，然后忍到一定程度受不了了，用头撞墙打自己嘴巴，我还要忍还要忍，逼着我忍。你知道恒久忍耐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那个不叫从爱中来的，而那种忍耐你一定忍不到头的，总有一天你要爆发的，当你爆发出来比你不忍呢、啊、要当量级要大出几千倍。什么叫恒久忍耐啊？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对孩子的忍耐就是恒久忍耐，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你可能觉得 他家的小孩这么皮，这么烦，这么讨厌，这爸妈怎么还那么爱他呀？你在你看来你根本不可理喻的事情，觉得真的这父母在恒久忍耐，但在这个父母面前他们不觉得自己在恒久忍耐，因为他们有爱。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定义，就是我们首先有没有一个恒久忍耐。你知道爱的定义啊，一定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它不是讲到人和神之间的。因为我面对上帝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太容易做了，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神让我们学的是面对每一个人，你来做到这一点，这就很难了。又有恩慈，什么叫恩慈啊？你知道夫妻二人呢，结婚很久以后哈，你再谈爱，再谈什么罗曼蒂克哈，那个有点太扯了。到一定地步以后啊，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恩慈。什么叫做恩慈啊？恩慈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神把我配在你旁边，就是补满你的软弱；神把你放在我身旁，就是为填满我的不足。是不是？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所有的缺点，所有的问题，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不求你来改变，因为改变你的不是我，而是上帝。你在外面受了委屈，你在外面被人家欺负， OK， 你这脾气发不出去，你回来找我发，因为我可以做你的避风港。你知道夫妻之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哈，这个比当年所有的海誓山盟千百朵玫瑰都要管用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爱的实质，因为它叫恩慈。在家里是这样子，在教会也是样子。神说我们互为肢体，彼此之间要有这样的恩慈相待，才能够彰显出那样的一个爱。爱是对别人比我强的时候我不嫉妒，我比别人强的时候我在言语上不自夸，在行为上不张狂。爱就讲到你的谦卑，讲到你愿意持守一个身份，在神的面前看自己合乎中道，在人的面前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仆人的地位。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什么叫做害羞的事？弟兄姐妹，一切没有办法拿到台面上的事情都是害羞的事。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哈，走到今天的光景，一定会有几件事情是你觉得羞于出口的，是你想想都不想再想起来的，都想忘记的。这个东西叫做害羞的事。你们有没有？我跟你说我是有的啊。我记得我当年在读书的时候，我在大学二年级，我进的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我们系的学生会啊，我做体育部的副部长。那体育部的部长呢是一个北京人，他这个是个北京的所说的浪荡子、花花公子，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管，而且每个礼拜六周末他都回家。所以呢，这个学校我们系里面所有的体育的这个比赛啊，在礼拜六礼拜天他都参加不了。所以那时候呢，他就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我，然后我就在那边这个忙活啊。结果那一届呢来了好几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新生，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参加这个学校的各种比赛。所以我们那一年这个学校的运动会还有学校的新生运动会，我们系的成绩都特好，所以系领导特别满意。然后呢，在这个到大学二年级年底的时候，竞选新一届的学生会的主席团，那有几个哥们儿就撺掇我就报名了，就参加竞选啊。结果所有的候选人都是大三的学生，只有我一个是大二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当届的文艺部长、生活部长啊，各部门的部长，包括我的体育部长，我上面这个老板领导啊，我们一起参加竞选。结果呢，所有的参选的候选人除了我的这位体育部长，我的顶头上司之外，全都是东北人，只有他一个是北京人。而那几个东北人都是我的好哥们儿，都是我的大哥，所以跟我一起竞选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海明啊，是这样子，因为你在你们年级和下面那个91级这两个年级你关系特别好， 所以你来替我，替我们几个负责九零九一两届的选票，我来替你负责八九八八八七这三届的学生的选票。他们几个就这样的和我定了一个攻守同盟。那时候我们部长呢，他说你别管他，爱怎么样怎么样，他咱们这个东北人一起的哥们儿，他反照和我们也平时也不合群，选上也没有用。就那部长呢，其实他对我是蛮不错的，他就跑到这儿来跟我讲，他说海明啊，这次哥哥全靠你了，帮我拉拉票啊，看这样不太好啊。我说没问题，肯定帮你拉啊，我真想帮他拉。结果一起的那几个这个东北的学长就跟我说，你傻呀，你给他拉之后你怎么办？然后我后来我就真的就没有帮他拉。结果到竞选的那一天哈，一共25个班，每班两张票，所以一共50张票，我得了48张票，我们这个部长一共得了3张票。你知道我这个选上的那一刻啊，我一点都不高兴。那个部长啊，那个老脸呢、啊、臊得通红啊，然后就一句话不说就出去了。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你知道回头看我那眼啊，我后来看我就觉得有点像当初耶稣看彼得的那眼一样，你知道，真的我觉得说心里面非常非常大的愧疚。我从那一年开始哈，在学校后面那几年我所有的事都不怕，唯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和这个人马走在路上，走在走廊里面对面的时候，我一定要把眼光躲开，我一定要贴着边走，因为我做了一件非常害羞的事情。那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难过和痛苦，所以在信主之后啊，我多少次在神的面前为这件事情悔改。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见到他，我当面跟他来道歉啊。你知道人的一生啊，很多的时候包括我那些同学，那个原来那些学长，我跟他讲，我说这个有时候喝酒的时候就讲说这是真是对不起他。那几位无所谓，他们说海明啊，你要知道以后你要在这边当官啊，这种事是难免的，你要现在这么干觉得难受，你以后就不要想着当官。哦，那几位现在都当官啊，东北电管局的副局长，华北电管局的调度处处长，都当得很不错。但是对于我来讲哈，我信主之后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叫什么，叫做害羞的事，这个东西是拿不出手的。因为姐妹们，神说了一句话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说啊，你若是说你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怎么样，你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东西是不是能拿到光里面，是不是在黑暗里面来行走。你知道如果我们拿不出手，拿到人的面前，同样是罪人的你我他，看到他都觉得这个是黑暗的，是丑陋的，我们怎么有可能拿到神的面前给神看呢？很多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我是觉得上帝是火，上帝是碱，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碱。弟兄姐妹们，我们讲爱哈，我是觉得我们要知道爱的定义，什么是爱？爱不是你好我好他好，我们是要有恩慈，我们是要有忍耐。但是爱的定义，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什么是爱，爱是由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当我们心不清洁的时候，当我们良心不干净的时候，当我们在信心面前还有很多的鳞片、很多的盲点的时候，你所说的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爱，顶多能算是人的爱，不能算是从神那里来的爱。所以这个东西，不做害羞的事，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应该有一个认识，都应该有个学习。如果没有办法拿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希望神，对我自己来说，我希望神，你要拆就现在拆，不要等到我见你那一天你再拆，你要烧就现在烧，不要等到我和你见面的那一天再烧。因为到那个时候我承受不了那个火，承受不了那个审判。因为什么？到那个时候真的就会哀哭切齿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叫做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呀是讲到行为，不求啊就讲到一个人的打算了，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知道我们彼此在一起相聚，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在一起？ 我和你之间，神把我放在你的面前，神把你放在我的面前，是让我不管怎么样给你带来一个祝福，扩大你属灵的度量，扩大你的疆界，让你这个人因着我的缘故可以往前奔走，而不跌倒，而不软弱，而不绊倒。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我在你面前我要求的是你的益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命中一定要学一件事情，为别人来求，为他来祷告，为他来担待。神让我们学的就是彼此来担待，这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爱，爱的果子生发出来。我原来在那边新墨西哥，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这个强硬的一个资深慕道友，来教会十几年了不信耶稣，结果去了一趟这个黄石公园，回来就喊着说要受洗。我说你怎么了，这个发生了什么？他说他在黄石公园那边往西雅图开的时候，还没到西雅图的时候，路过一个小镇，结果天下非常大的雨，比今天这个雨大多了，大暴雨啊，把他整个车呀，那个路啊都已经积水积得很厉害，把他车整个就没过去了，所以车就熄火了，租的新车开不了了，停在那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这一直去教会，我要跟上帝祷告，他就祷告，刚祷告完，有人敲他的这个车窗的窗户，他打开车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带着三个 teenager 16、17岁的这样的男孩子，问他说：“先生，你是不是需要帮助？”他说：“是的。”这四个美国的这个朋友，说是怎么了？他说：“我这车整个熄火了。”然后那个人呢，就把自己的那个 pickup 很高的一个 truck 开过来，把他车拖出来，一路给他把他车拖到那个人的家里。到了他家才知道，那个人是一个修车行的，他自己开了一个修车行，专门修车的，所以就把这个车呀放到车行里，他住在人家家里，人家给他修车，修了一晚上，第二天把车修好了送他走。那他就问这个人说，你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啊？这人告诉他，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他说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每当西雅图那边雨非常多，每当大暴雨的时候，路上一定有些车是熄火和抛锚的，所以我每一当有这样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三个儿子一块出来，在路上找有没有这样的熄火和抛锚的车需要帮助的。他说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我们这个上帝。你知道他跟我们讲啊，他说看到这样一个就是浑身是土啊，浑身是泥，那个满面那个皱纹呢、啊，你知道吗？一看就是个农民的那个形象，带着三个17、18岁非常淳朴的那个儿子那个样子啊，他就知道，他说这一家他们是真正有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回来之后他就觉得说，这样的神我要信，因为这样的爱真的让我非常的得益处，非常的感动。他说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和我的孩子也做这样的人。你知道不求自己的益处，当外面狂风雷电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想过说我们出去找一找路上有没有需要帮助的，需要给予各种各样的这个帮忙的，我没有这样子想过。那我认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就是这样子，他们教会很多的慕道友都喜欢去他们教会，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子，一到下雨天的时候 OK， 他们专门的是所有的 teenager 所有的年轻人组织一个爱心团队，就一到下雨天的时候，这些小孩子到教会都特别的早，然后呢每人一把雨伞，只要是有车来到停车场，他们这个年轻人就出去到那个车的前面，把车里的人带出来，打着伞把他带到教会里。哇，他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啊，那些不信主的家长看到他们这些信主的人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们非常喜欢来教会，他们说我们的孩子有一天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做不求，当你不求自己益处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的爱一定能从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发表出来，一定能改变人心，一定能带来一个对教会的复兴，在你生命里面带出一个真实的见证来。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不轻易发怒啊？当我们每次发怒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我们心里面不满足的时候，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而当我们发怒的时候，就代表我们里面没有爱。我每一次当我对我的孩子发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爱没有了，我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回头再跟他道歉。真的，我们太轻易发怒了，因为这个世代带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咒诅，很多很多的缠累，各种各样的压力压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已经说实话，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边缘呢，已经到那个临界的状态了，那个质量已经到临界的状态了。你走开在马路上，稍微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蹦并一下没打灯，你可能就要爆发了，啪啪啪使劲摁喇叭，对不对？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里面一直在一个焦躁中，在一个不满足中，在一个没有被神爱的摸着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的结局一定是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呀、啊，和不知道人的恶是两回事。不知道啊，那个叫糊涂；不计算才叫爱。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你知道他到了十几岁之后，你一定知道他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和优点的。他那些缺点你怎么办？你知道，但是又不去计算。你一旦计算呢，就非常的麻烦，弟兄姐妹们，我们最怕的就是计算，算的结果呀，就都存在脑子里，你知道？所以夫妻二人之间吵架，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你知道我形容夫妻吵架呀，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们以前在国内啊打的那个东西叫桌球啊，还是台球啊，打那个东西啊，对不对？你要是得罪了我，我就一定要把你这个球打到洞里去，就把你啪给你打到洞里去 ，OK， 就找到你以前得罪我的一件事情，戳到你的腰眼上。他一听 OK， 你找我这个茬是不是？我把以前的你曾经做过什么事儿，啪又打回去，把你的一个球也给你打到洞里去。然后你回手再打一个，他再打一个，你再打一个，他再打一个，打到最后哈、啊，就轮到黑八了，你知道？黑八啊，那个黑球啊，是一般来讲两个人不是恼羞成怒到一定地步不会碰触的东西。就是我对你积怨很深，但是我知道你，我一说这个话，你一定跟我翻脸的东西，那就是黑八。但实在没别的球可打了，你也急得不行了，怎么办？砰，把这个黑八也打进去了。你有黑八，他有黑八，你也有黑八的，对不对？你有黑球的，他再把你那黑球再打进去，我跟你讲，就完蛋了，因为一直在那里计算呢，所有的鸡毛蒜皮在那一刻完全的全都这个飞的鸡飞狗跳全出来了。所以有个智慧的牧师就讲过，他说看你有没有爱哈，就是看你夫妻吵架的时候，你没有爱的人永远在说那最后一句话，因为最后一句话永远是最狠的，对不对？说完之后啪把门一摔然后就跑了，那个被你这一句话打完了之后想回嘴都找不着对象了。不计算人的恶，所有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不应该成为一个发酵，不应该成为一种缠累，到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完全的爆发出来。弟兄姐妹们，神从来不计算我们的恶，神说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的不洁，所有的那些罪过，神都替我们，耶稣的儿子都替我们担待了，他都忘记了，他从来不计算这些事情。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哈，一定要学习一点，就是不计算人的恶，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如果你去计算了，最后的结果伤的一定是你，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去忍嘛，你怎么忍啊？你怎么可能有一个恒久忍耐啊？当你计算的时候，我跟你讲，最受伤的是你，你信不信？他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到你这里，他马上就忘了，人家是一个快这个所说的这个快言快语的，说完就忘了，你一直在那记着呢。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想，哎呀，张三昨天骂我这一句真难受啊，把这个插在心口的刀拔出来，看着血啊，觉得真是痛苦，啪一刀又扎回去。然后过一天想起来张三昨前天说的我的话，把刀再拿出来看看这上面的鲜血，真痛苦啊，啪一刀又扎回去。这个东西当你计算计算计算到一辈子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你的苦毒，成为你的怨恨，总有一天它爆发出来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和灾难。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弟兄姐妹们，爱和喜欢发生关系就是在这里讲到不义和真理，这和我们对爱的定义啊是非常非常的，你知道没有办法 match 的。在我们的眼中啊，爱就是真理，爱最大，爱以外没有其他的真理，我不喜欢什么东西还比爱更大，对不对？但是神说了，什么是爱呀？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你说 OK， 我信主了，我喜欢真理，但人家问你真理是什么呢，那你就像比拉多一样摇摇头也就走了。这两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对我们来讲是一对儿的，你知道吗？这是一对儿的。什么意思？你有一个主的老使女讲得非常好啊，他说每一个人都喜欢诚实 OK， 每一个人都喜欢诚实，但是那是别人对他的诚实。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仅要喜欢诚实，还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恨恶谎言，恨恶撒谎。只有这样子才是一个全备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你不能说你喜欢真理，但是你同时你又喜欢不义，这两者之间是非常的排他的。所以你知道爱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定义，你喜欢真理好，那我问你，圣经说夫妻二人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在这个婚姻里面二人合为一体，一起来建造。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真理，就不要在婚姻以外寻找爱情，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我喜欢真理，是想到说我喜欢这个真理应用在别人的身上，当真理应用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未必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接受它。但神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讲得很清楚，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人，爱我的怎么样？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爱耶稣啊？爱耶稣是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的。因为你是一个喜欢真理的人，所以你爱他，他也爱你，并且要向你我来显现。所以你知道整个的这个爱的定义在这里所讲的是我们生命中生活中很多的时候疏忽的，很多的时候遗漏的东西。而这样的一个爱，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样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我在讲永不止息的爱只有在基督徒之间才有，因为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叫做永不止息。耶稣是那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我们这许多的子粒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也会结出更多的子粒出来，这个东西叫做激发出来的爱心。只有这样的爱才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对不对？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超导的爱，就是超导所说的超导，就是从导体的这一头流到那一头，进去多少就出来多少，没有任何的损耗。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纯净的生命。但神对我们的要求不仅仅是超导的爱，它是一个激发的爱，这里进来的一从你这里出来一百，只有这样的一个爱才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如果进来的是一百，从你出来是九十九，到他那里九十八，总有一天会衰减到零的，他一定会止息的。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爱，我们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切都有答案，他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他有这世界的答案，他有所有的能力。我就想起来我这个叔叔哈和我的婶婶两个人，当年两个人没信主的时候吵得不可开交。我婶婶女强人，开了个饭店赚了很多钱，我叔叔在这个公安局工作，然后呢他是琴棋书画什么都能，大才子。结果这个家里又有了钱，他又有权，所以就在后面就有点，就在外面就有点搞三搞四。结果这个婶婶知道了这件事情 特别的生气，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就怎么样，就离开了，就 离婚了。离婚以后我婶信了基督啊，然后一直他的两个孩子也信了基督，一直为这个他的先生两个孩子为自己的父亲祷告。到2008年还2009年啊，我这个叔叔神改变他，他也信了耶稣，你知道信了耶稣以后跟自己的太太悔改，跟自己的孩子悔改，2013年他们两个离婚20年之后两个人又复婚了。你知道我看到这样的见证啊，我听到这样的见证，我就知道神的爱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因为只有这样的爱，这样永不止息的爱，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产生一个变化，一个根本的变化。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这样的爱，真的需要得着这样的爱，只有这样的爱，弟兄姐妹们，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目标，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能力。所以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这样的爱。你知道神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末了要站在大地之上，我和他，他和我是要面对面的，人心都要显明，误会都要澄清，眼泪都要擦干，痛苦都要过去。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爱，我们才能够不勉强就忍耐，不费力就包容，没看见就盼望。只有这样的一个爱，是我们生命中那一个让我们整个的人得到翻转，让我们可以给别人带来祝福的唯一的能力和泉源。所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思索，让我们来学习认识这样的爱，追求这样的爱，得着这样的爱，也活出这样的爱。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敬拜你。主啊，我的话语非常的不完全，没有办法把爱的真谛在这里讲得清楚，但是神，你用你的圣灵对我们亲自说话，借着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省察自己，让我知道我自己的里面是如此的缺乏，缺乏爱，缺乏对神的爱，缺乏对人的爱，缺乏在真理里对你的认识，缺乏在爱心中对弟兄姐妹的包容忍耐。主耶稣基督，愿你将这样的爱更多的加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仅仅成为一个一个爱的个人，更是在教会中因着彼此相爱，彼此担待，彼此赦免，彼此包容，来学习彼此相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爱单单从你那里来，因为只有神是爱，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是爱，只有神你自己让自己的儿子道成肉身活出来的那个见证才是真正爱的彰显。所以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追求，将这最妙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努力去得着它，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得着这丰盛的爱，给周围的人，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职场活出来，在这个世代成为从神而来的祝福的管道。感谢主耶稣，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